11-26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眼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年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执主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阿们。今天由王怡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这个题目是《基督徒是福音的国度：使徒行传》第二十次证道。愿神赐福他的仆人，也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或者甚至长大了以后，有没有别人给你起这个绰号？有很多绰号，有些呢是比较个人性的，有一些呢是这个群体性的，就是人家会发现你跟另外一种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们有一些很显著的特征，所以会把你归到另外一个群体当中，就会给你起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呢，会表明这种群体的一个特点。那我小时候，我有过两个群体性的绰号啊，一个呢叫烟卷啊，在以前呢，这个是知识分子的象征。那现在一般到小学六年级，已经有很多小朋友已经戴眼镜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外在可以被识别出来的，就你被归给了一个群体。第二一个呢，就胖子啊，那么这个也是很显著的这个特征啊，是可以把你归给某一个的群体。我们在刚才读到的这一段里面看到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其实基督徒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绰号，甚至一开始的时候是带着可能嘲讽的心，带着一个藐视的心。那第一呢，这个绰号不是犹太人来称呼基督徒的，因为犹太人并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些相信基督复活的人称之为是基督徒，或者叫做属乎弥赛亚的人。那这个绰号呢，其实是在安提阿那些外邦人他们来称呼基督徒的。你会发现从安提阿开始呢，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包括在后来的使徒的书信，整个新约当中，只有不信的人，甚至是那些逼迫教会的人，他们会使用这一个称呼，使用这一个绰号。比如说在后来使徒行传的第26章，亚基帕王在保罗的面前就说，你这样子，我在审判你呢，你怎么反过来给我传教？你这样子讲就想让我做基督徒吗？他在那里再一次提到基督徒。然后彼得前书的4章16节，彼得在那里说，你们呢，不可因为杀人啊、偷盗啊这些罪而承受这个而受苦，如果是这样，你们应该以为羞耻，因为你们跟世人一样因为犯罪而受苦。但是如果你们因为被别人称为基督徒而受苦的话，你们不要以为羞耻，倒要以为荣耀。所以从使徒行传的这个地方开始，到整本的新约当中，基督徒都是一个不信的人，尤其是不信的外邦人，对基督徒的一个公共身份和他们在城市当中的一个公共的见证而给他们的一个绰号。我相信这个绰号一开始呢，是带着不尊敬的心，是带着甚至一些嘲讽的意味。直到差不多100年以后，到了公元20世纪的中期，教会才开始呢使用这一个名称来称呼他自己啊，就好像我从小听惯了之后，我后来也就自称 Angel 啊，或者是自称胖子了啊。 当然这个例子不太一样，因为基督徒本来是一个在世人眼里显为羞辱的一个绰号，可是呢，这正好表达了福音和十字架的奥秘，就是呢，显为羞辱的反倒成为呢荣耀的。我们不因我们被称为基督徒而感到羞耻，我们更不因我们被称为基督徒而被藐视，甚至我们共同的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好像共担了一个品牌，在这个品牌当中我们休戚相关。我们可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其他的基督徒他们跟随和侍奉上帝，而我们也受到牵连。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与受苦的人一同的受苦，甚至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跟他们一同的受苦，你都跟他们共同的受捆绑。然而我们也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我们也共同分担那教会的历史上忠心爱主的人，他们为基督徒这一个的名称所彰显出来的福音的能力跟奥秘还有荣耀，也彰显在今天每一位你们称为基督徒的人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真是合宜的。我们因为称为基督徒而被世人拒绝乃是合宜的，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与你一同来共担和走十字架的道路乃是合宜的，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因此我们共同的经历在基督里的复活的生命，主啊，也是你看我们为配得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的特征彰显在世人的面前，那就是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主啊，我们是一个弥赛亚的群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这一个弥赛亚的群体要在地上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这一个的群体要在地上来呼唤你的名，颂赞你的名，并且今天上午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相信第三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在你复活的这一个主日当中来聚集，显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就求你使我们因着我们的崇拜，因着我们暂时的离开我们未信的家人，离开我们的朋友同事，离开这个世上的生活，离开这个城市里面的文化的节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来敬拜赞美你，我们被称为是基督徒。主啊，就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世人眼中的不配有的一群，主啊，成为世人眼中的感到困惑，既得众民的喜爱又使众民惧怕的一群。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和在这个时代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知道荣耀的见证通常是透过羞辱的道路，复活的能力通常是透过那在基督里同死同埋葬的生命的经历，和在世人的眼里被视为万物中的渣滓的生命的经历所呈现出来的。主啊，愿你的教会也愿你的这一群的儿女将这一个世人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称谓转变为一个荣耀的神灵所加给我们的，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的印记，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公共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一个弥赛亚的群体，我们代表着一个末后的世代，我们代表着那将要来临的新天新地，我们代表着那在死亡之后将存到永远的在基督里的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使我们不但身体离开这个世界聚集在这里，使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 也被分别出来。求你使我们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看到这一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的前面，彼得在哥尼流全那里为他全家施洗，回来之后就有一些麻烦，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质疑他，所以他又再一次的将这个故事复述了一遍。之后十九节我们看到一个转折，十九节再一次的提到斯提法的殉道，把我们又回到了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章斯提法殉道，第八章的一开始说从那日起就有了大逼迫，门徒们就四散，除了门徒以除了使徒以外，其他的门徒都逃散了。所以我们在十九节读到再一次的回到说，哦，原来一直发生到这里的故事一直都是斯提法殉道的结果，一直都是那一次大逼迫门徒四散所带来的一场的福音的复兴的运动，遭患难四散了，再一次的把我们推回到第八章的第四节一到四节。所以我们会看到，让我们做一个回顾，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就是从五旬节到斯提法的殉道，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种全新的信仰，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观，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这样子的一种信仰就好像大爆炸一样的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爆炸，在整个犹太社会的中心爆炸，然后传开，甚至是伴随着逼迫的道路而传开。而七到十一章到现在呢，从斯提法的殉道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福音的国度的扩展再一次的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说哥尼流全家的信主是一个事件，是第一个正式的得到了认同的外邦人信主的一个事件，那么安提阿教会我们就会看到从一个事件转变为一个运动。在安提阿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个别人的信主，我们看到了一个福音的运动，就是外邦人归主的运动。安提阿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北边，这里面说那些因为四散逃离的门徒们，他们将福音带到了腓尼基，再带到了这个塞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那一个靠近小亚细亚的小岛。那你们记得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对吧？然后再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呢已经到了整个巴勒斯坦的北边，并且已经靠近小亚细亚了，而且他正好呢在塞浦路斯的对面的岸上，然后有一些塞浦路斯人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古利奈人，古利奈呢在地中海的对面在北非，但是呢他们古利奈人呢，他们如果从陆路，他们要经过埃及，然后要出埃及，要过红海，然后呢再渡过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他们才会到安提阿。但是呢他们很会经商的，他们是坐船穿过整个的地中海，他们可以到达塞浦路斯，并且在登岸呢可以到达小亚细亚，到达这个安提阿。所以古利奈人呢是古利奈的犹太人呢是特别会经商的一群人，所以在古利奈人跟塞浦路斯，他们就在安提阿把福音呢开始大规模的，请注意啊，这个时候就算他们知道彼得为哥尼流全家施洗的事，但是你都要知道这一个呢没有使徒们的命令， 不是一个从耶路撒冷所出来的一个有规划的一次宣教的运动，而是他们在四散的逃离当中，圣灵带领他们就开始把福音大规模的传给了希腊人。因为安提阿呢是整个罗马帝国，当然在当时也可能是整个全世界的第三大城市，除了罗马，然后第二大的城市是北非的亚历山大，然后呢就是巴勒斯坦亚洲的安提阿。安提阿一直呢是叙利亚的首府。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提到，当亚历山大，希腊的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的部属分为四个帝国，对吧？其中一个帝国呢就是叙利亚的帝国，而在叙利亚帝国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国王都叫安提阿哥，所以呢在那一带整个叙利亚的地区有很多城市都叫安提阿，但是呢这是最大的那个安提阿，在当时他们差不多有300,000的人口，其中呢有1/10的是犹太的侨民。这一座城市呢在整个的罗马帝国当中，因为它是罗马帝国在亚洲最大的一座城市，所以它被称之为是亚洲之眼啊，亚洲的眼睛，有点像东方之珠啊，所以它具有那样的一个地位。不过今天呢这座城市已经相当的渺小了，今天在土耳其它是一座小城，大概只有40,000人的一座小城。安提阿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测试版，如果教会进入了安提阿，那么教会就能够进入罗马，因为这是帝国的第三大城市，跟我们成都也差不多，我们正在争做中国的第四城，也跟成都一样偶像林立，在他们的城里面有很多的寺庙，有很多异教的文化，异教的文化相当的强大。你知道耶路撒冷后来派了巴拉巴去到安提阿教会，那你会说这是很合宜的，为什么呢？因为巴拉巴是塞浦路斯人，派他回他的老家，在那里去处理跟他相关的那一个族群跟文化里面，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这是很合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绵阳人，我们福音传到绵阳，我们就差你回去好不好？如果你是阿爸人，如果我们在阿爸建立教会，我们就差你回去阿爸好不好？我你会说我好不容易才从那里出来但是教会呢又把巴拉巴呢重新的拆回去。但实际上呢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在第六章那里教会拣选了7位执事，对吧？其中的一位执事呢叫尼格拉，这一位执事呢他是来自安提阿改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为什么没有拆他回去呢？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在约翰写给亚细亚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的信里面，在致以弗所的信和致别加摩教会的2封信当中都提到尼格拉一党。在教会的传统当中认为这就是当时的7位执事之一的尼格拉，他来自安提阿，但是呢他代表着当时在安提阿当福音进入到罗马社会之后，与整个罗马的异教的社会跟文明妥协之后，在初代教会所出现的第一个的异端。那我们当然不能够完全的确定这一点，总之当福音进入罗马，这真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你很有可能跟异教的文化相妥协，但是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我们会看到这一个伟大的转折里面，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呢？一个外邦人，或者安提阿的那300,000的外邦人，罗马人，他们将一群主的门徒识别出来，而给了他们一个绰号。所以我在4年前有一篇的文章提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那我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叫做基督徒是一个群体性的世界。你会发现基督徒在这里呢不是基督徒称为自己的一个称呼，也不是指到基督徒个人在他的内心当中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个人内在的重生得救的状态， 在这里基督徒是整个外邦社会，那整个成都市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看见了这一群人有一些共同的显著的一些的特征，他们把他们识别出来，他们看到了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社会，在他们的整个大的社群当中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社群，这一个社群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群体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相信基督的复活，并且传讲基督的复活。直到现在为止，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每一次的讲道的一个焦点都指向基督的复活，因为基督的复活，所以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不但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并且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是要因他而使万国蒙福的那一位救世主。那有一位新约的学者他说，我们通常认为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我们会怀疑身体复活的见证，因为我们是理性主义者，我们是甚至是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想当然的会认为古人呢应该会很容易相信这些超自然的事啊、因此他们可能会很轻易的接受啊、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个消息。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我们这些现代人呢，有些信不过古代那些愚昧之人的见证。但是呢，这一位新约的学者，他考察了在当时的那个世界里面的几种最主要的人群，就是希腊人啊、这个犹太人，以及这个亚洲这个东方人，在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世界观里面，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不然，其实对于当时的古代的社会的人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讲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仍然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而且是一件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第一呢，是罗马跟希腊的世界观，在罗马跟希腊的思想当中，他们相信呢，肉体是肮脏的，肉体是没有价值的，而灵魂是不朽的，所以整个他们的宗教跟他们的世界观里面的盼望就是灵魂呢要脱离身体来得到最后的拯救和最后的真正的自由，所以身体的复活是整个希腊罗马的思想当中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不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是一个有人想要的事情，就算有人说有这样的事儿，谁稀罕回到臭皮囊里面去。在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里面，灵魂脱离身体才是整个自由的道路，没有人希望身体复活，也没有人会相信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从来不是他们的盼望。那么第二呢，他说让我们转回看那些东方的轮回的思想，在东方的轮回的思想当中，他说同样的，灵魂回到了原来的身体当中，代表着灵魂还没有脱离被囚禁的命运，而灵魂的最终的目标呢，同样的是在不断的轮回当中，最后能够脱离身体，摆脱这一个的所谓的轮回，最终仍然是达到一种空灵的没有身体的一种生命的自由的状态，所以复活对他们来讲仍然是一件不但不可能甚至令人绝望的事。如果您告诉他的灵魂又重新回到身体里面去了，那至少意味着轮回的失败，至少意味着我们又进入下一个程序，这是一件不但不可能而且对他们来讲是令人绝望的事，不是他们的盼望。那么他说对犹太人来讲呢，犹太人认为身体跟灵魂在旧约的启示当中都是同等为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们没有那种二元的思想，是的，他们有复活的盼望，但是在旧约当中的复活观，我们可以举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呢 就是我们去年讲到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讲到那一个到了末了义人要复活，罪人复活要受审判，而义人要复活呢得永生。同时我们也可以再举约伯记的第十九章，约伯在那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我要站在大地上，我要在这肉身灭绝之后，在肉身之内或者说在肉身之外得以看见他。所以是的，犹太人都有一个关于复活的盼望，但是他说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相信基督的复活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复活的观念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的特点呢是群体的，是群体的复活，就是所有的义人，所有的义人都将复活。这一个复活乃是整个世界被更新，整个来世来到的一个表现。第二呢，犹太人的复活观是关于末日的，所以他们的复活乃是在末日的时候。你还记得当耶稣在拿撒路的墓前来问马大的时候，马大是这样说的，主啊，我相信，我知道你会让他复活，但是那是在什么呢？那是在末了的时候。对于整个犹太人来讲，复活是代表着整个世界的终结，复活是代表着最后的审判，是代表着整个世界的结束，是代表着苦难的结束，是代表着这个地上的这种劳苦愁烦的生命的一个结束，那一个将要来临的世代开始，所有的义人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所以他说，个别的人在整个的历史的进程当中复活，而这个世界的其他的部分仍然继续受着疾病、罪恶、朽坏、死亡和悲伤的苦楚当中。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所以他说，假如有一个人对一个公元一世纪主后一世纪的一个犹太人说，嘿，你知道吗，某某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位学者说，你知道那个人会怎么反应吗？那个犹太人不是希腊人啊，不是东方相信轮回的人，是有复活的盼望的犹太人，你知道他会怎么反应吗？他会说，你疯了吗？这怎么可能呢？难道疾病和死亡都结束了吗？难道世上已经建立起完全的公义了吗？难道眼泪都被擦干了吗？难道狮子和羔羊一起的躺卧在草地上了吗？难道你看见这些了吗？既然没有看见，你疯了吗？怎么可能有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对他们来讲，复活是直到末后，是直到末后，甚至是直到那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新天新地的来临。所以他们无法想象弥赛亚的来到不是带来这一个末后的日子，不是带来在一夜之间使得疾病、痛苦、死亡都得以消除，而所有的义人都能够进入到主为他们所预备的荣耀和永远的生命当中。他们无法相信弥赛亚的来到是透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一切的咒诅、死亡和苦楚，而这个世界同时仍然处在这样的一个末后和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这对于传统的犹太人的复活观来讲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样，除非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否则他们不可能接受死而复活的观念，就是个别的人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在末日之前会死而复活的观念。他们对他们来讲这不可能，甚至比我们今天受到现代理性主义跟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现代人，我们认为不可能，其实可能更加的不可能。然而除非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否则他们不可能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一个的弥赛亚的群体，他们相信，他们传扬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声称有无数次的见证。所以 那我们这样子来宣告说，从犹太人现在到罗马人，从犹太人到罗马人，从塞浦路斯人到安提阿人，到这个非洲人，到意大利人，他们都开始被称为基督徒。他们打破了他们原来的文化、种族跟宗教的一个差别，他们这些来自万族当中的人被聚集在一起，开始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被识别出来或者是被别人嘲笑的一个绰号，被称为基督徒。只可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基督真的复活了，这是一个事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十几位宣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人，有过很多次的所谓的弥赛亚的运动，当然他们的领袖都被镇压下去了。我们还记得在第五章的时候，那一个犹太人当中的教师，对吧，加马列，他曾经列举了其中几次弥赛亚运动当中的人物。他说什么呢？他说，若不是出于神，那他们终将烟消云散。当他们的领袖被杀死了之后，不要管他们，他们要不了多久，折腾不了多久，就会在历史上消失的。但是他说，若是真出于神，就没有人能够将他们消灭。所以加马列在那个时候给犹太人提出来了一个比较温和和保守的建议，就是不要去为难，不要去逼迫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若是真出于神，就没有人能够将他们消灭。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公元第一世纪的任何一个其他的例子当中，任何一个其他的弥赛亚的运动或自称为弥赛亚的人物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失望的追随者在他们的领袖被杀之后宣称他们的领袖或者是他们的英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从来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之外，我们在公元一世纪听到有另外如此的声称、见证和传讲。为什么呢？这一位的新约学者说，因为他们当时的人比我们更加的清楚，复活不可能是一个秘密事件，复活不可能是一个被遮盖起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从第二章五旬节的降临到斯提凡的殉道，除非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除非圣灵真的赐下了，否则我们无法去解释教会的诞生，我们无法去解释斯提凡的殉道。从斯提凡的殉道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安提阿教会在外邦人、在罗马人当中建立了，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当中建立了一个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在罗马的第三大城市当中，福音在那里赢得了这座城市。如果不是基督真的复活了，如果不是圣灵真的赐下了，我们无法去解释和相信这一点。所以在启蒙运动的时候，法国的思想家帕斯卡，他讲过几句很有名的话。他经历了一个来是否相信神啊，当然他曾经在一个逻辑上相信神，但是有一天的夜晚，他被圣灵所感动，他写下了一段的话。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的神，所以我以前所相信的是一个哲学家的一个理念上的一个上帝，但是他说我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或者说我相信彼得的神和保罗的神，我相信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他后来写了很多，他似乎想给出很多的一些的道理和他自己的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但他最有名的呢， 一句话呢，很多人说叫做打赌说啊，他说无妨，我们来打一个赌。他说当如果我不相信，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所宣告的这一切是真实的，他说如果我相信他，我的一生会被改变，即使他不是真的，他说我也不会失去什么。但是他说如果我不相信他，当有一天我发现他是真的时候，我冒的是我全部生命的风险和代价。当然很多人说，哎，这个有道理，我们打个赌相信上帝是不是存在。但是他又讲了第二一个，他讲到使徒们的见证，他讲到教会的历史上从斯提凡开始的那些殉道士，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那些被割喉之人的见证，就是被杀死的，我相信那些被割喉之人的见证，他们在历史上所说的见证是我所相信的。因为若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若是基督没有真的从死里复活，他们的生命不会发生改变，他们不会带着盼望、平静和对世人失丧的灵魂的爱而去走向死亡，而去走向宣教的道路。昨天我在尼哥底母查经班的时候分享说，我说是的，很多人很讨厌基督教，有一点啊，包括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们犹太人信就信嘛，你传到我们希腊人这里来干什么？你们在那个耶路撒冷信就信嘛，你传到我们安提阿来干什么？所以很多人很讨厌基督教，就是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好像只有基督教是最富有传教的激情的，是最富有一种要把福音分享给这个世界的一种热情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真的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他所有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宗教，也就是他不是依靠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恩典和拯救，而是依靠我们的宗教生活的修行和宗教生活的努力和我们宗教生活的刻苦敬虔，我们遵守诫命，我们捐钱，我们捐门槛啊，或者我们行善，或者我们刻苦己身，我们进食，通过这些来使我们与芸芸众生区别开来。所以在任何的一种的意义上，除了基督教以外的所有的宗教的信徒在本质上都是骄傲的，在本质上都是认为他因为他所相信的宗教他与世人被区分了出来，他至少在某一个的意义上他已经高于了其他的众人。但是唯有基督教，一个基督徒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好过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我们没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啊，我不是最好的，我总不是最坏的嘛。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在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当中，他们希望成为最好的。但是只有基督教是在我虽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当中，最后与最坏的人来认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是表明他与这个世界上的他最瞧不起的人，他认为最肮脏的人，他认为最邪恶的人来在某一个的意义上认同，说我的人性跟他的人性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死在罪孽过犯当中，若没有神的恩典，若是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差别。你有没有看到，正是这一点，正是这一点使基督教成为所有的宗教当中唯一的一个怀着宣教的热情的，那就是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个谦卑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这一个自我的破碎而不是自我的打扮，而不是自我的称义的基础之上，不是将自己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基础之上。所以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是宣教，你会看到那些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我就说，如果有一个乞丐，他走了千山万水，然后去寻找一个亿万富翁，比如跑到香港去找李嘉诚，然后终于找到，敲李嘉诚的门，然后告诉李嘉诚说，你知不知道你和我其实有同一位父亲，他一定被赶出去，去你的，谁跟你有一位同一位父亲。但是你有没有想象一位亿万富翁，一位亿万富翁，然后他离开他的英国或者是他在美国的生活和住处，他坐船，你知道在18世纪、17世纪的时候，在天主教最早向中国或者亚洲地区来宣教的时候，当时地理大发现刚刚之后，他们要坐船来到中国，基本上要一年的时间，而且不但是一年的时间，来到中国之后，在路程当中的死亡率基本上是1/3到2/2，也就是上船的时候有20个人，到的时候可能只剩10个人。所以他坐了一年的船，然后来到中国，然后再换马车，换了马车之后再骑驴，骑了驴之后再坐担架，坐了担架之后再走路，最后呢来到四川，来到横断山脉贡嘎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面，见到一个藏民，然后他告诉他说，哎，你知不知道其实我跟你有同一位父亲。所以你会知道说，除非这个人他的信仰乃是向他来表明说，他跟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人是一样的，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激情，走遍千山万水，从世界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从他的地位降卑，如同基督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降卑一样，去寻找他的弟兄姐妹，去寻找神的儿女。唯一的一个解释，唯一的一个你看见的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什么，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主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我们会看到哥尼牛的故事当中，跟五旬节一样，我们称哥尼牛的故事是一个外邦人的五旬节，所以接下来在安提阿就建立了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跟五旬节一样，在彼得怎样为自己辩护呢？他说，哎，你为什么要进外邦人的家，跟那些没有行隔离的人一起吃饭，还给他们施洗？彼得是怎么辩护呢？彼得说，这不是我做的。因为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那里，施洗约翰怎样预言呢？他预言说，有一位在我之后来的，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所以彼得说，我还没有讲完道呢，我还没有讲完道，我正开口讲的时候，圣灵已经降在他们的身上，如同起初，就是指五旬节，降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我道还没有讲完，我最后还没有说，你们愿不愿意信耶稣的，请你们举起手来，我还没有说这话，我已经看到他们说出方言来了。所以彼得怎样为自己辩护呢？彼得说，那为他们施洗的，那用圣灵为他们施洗的，难道是我吗？不是我，是耶稣，是那一位复活的基督，用圣灵为那些外邦人施洗，如同为我们施洗一样。所以他说，我是谁，我敢拦阻神呢？我是谁，我看见他们就好像那圣灵像火焰的舌头降下，就如同起初在我们身上一样，有谁能够禁止，有谁敢不为他们施洗呢？所以这一个外邦人的五旬节跟起初犹太人的五旬节，当然我们这么讲不是在指到有两个不同的五旬节，我们是指到它是五旬节的延伸。跟五旬节一样，圣灵不是透过使徒的按手而降临的。第一次的五旬节的时候有没有使徒的按手？没有，不像是彼得去到撒玛利亚为他们按手，或者后来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为那些曾经施洗约翰所传下来的一些门徒按手。但是在五旬节，第二章的五旬节和在第10章的哥尼牛家里， 圣灵都不是透过使徒的按手而降临的。这表明整个这一场福音运动，整个这一个福音的国度从犹太人当中扩展到外邦人，尤其是扩展到罗马人当中的这一场的运动的主导权在圣灵的手中，而不是在十二使徒的群体当中。安提阿教会的拓荒，安提阿教会起初的建立与耶路撒冷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场新的福音运动在任何的层面都不是使徒策划和推动的结果。你怎么能够策划斯提凡的殉道呢？你怎么能够策划政府的逼迫呢？你怎么能够策划那一些世上的信徒，他们居然就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呢？当然有解经家说，当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巴拉巴这一个比较熟悉那边的情形的的人去到那边的时候，或许代表着使徒们仍然有一丝的疑惑，就是对于福音已经完全的临到了外邦人。不过在哥林牛事件的争论当中，当彼得为自己做了辩护之后，众弟兄们都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读到说，哦，这样看来恩典福音也临到呢，像临到我们一样，也临到外邦人呢，这赦罪的恩也临到外邦人了。有一位著名的新约的解经家布鲁斯哈，他说，当他们停止怀疑和停止批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敬拜。他们被圣灵不断的带入对这一位复活的基督的信靠、侍奉和敬拜当中。他们被圣灵不断的带入福音国度扩展的不同的阶段，但他们仍然竭力的做他们自己所当做的事。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们竭力的传扬福音，他们也殷勤的教导门徒。然而复兴本身那是掌握在圣灵的手中，而不是他们所规划出来的结果。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安提阿，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整个的形成几乎是一个单独，是一个独立在耶路撒冷使徒群体之外的一个福音运动的结果。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巴拉巴去到那里，并且他去大树呢在安提阿以北，更北，要靠近小亚细亚160多公里以北的地方，把保罗再一次的找了回来。他们两人同心一起在安提阿有一年之久，与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他们主的道，在那里建立了教会。这是因着他们的侍奉，门徒在那里开始被称为基督徒。这是因为他们的侍奉，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之间既独立又合一的关系。在某一个的程度上，这是圣灵所做的独立的工作，但是它同样的被连接在十二使徒，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和使徒所传的福音这一个主基督身体的合一当中。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章当中，我们会更多的来看安提阿教会让我们看到的初代教会的这一个教会的形态。到了第20节的时候，用到另外一个词说那些塞浦路斯人跟古利奈人就向着希腊人开始讲，其这个词呢是差不多是讲道的意思。在我们以前提过，在罗马跟希腊的文化当中，演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功能。演讲占据着希腊罗马文化当中的文化、社会跟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此之前，在罗马跟希腊的社会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场平民的演讲的运动，一场平民的宣讲的运动。不像今天啊，我们人人都可以开微博。在那之前，演讲在整个罗马跟希腊的文化当中 乃是建立在呢，像雅典学园呢，或者是议会和广场之上的社会的精英人士和社会的上流的贵族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用演讲来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潮，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场平民的演讲的运动。从这里开始，我们会知道《使徒行传》接下来的所有的部分都是在讲到这一场平民的传讲运动如何颠覆了，如何传到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地级，直到最后扭转整个帝国的命运。而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甚至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建立了安提阿教会的这一批伟大的宣教士的名字。在某一个意义上，他们应该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批跨文化的宣教士，是他们顺从圣灵的引领，建立了教会历史上第一间跨文化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然而圣经却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有些解经家希望去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不知道他们是谁，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可能比知道他们是谁更加的富有启示当中的意义。你会发现，一种伟大的思想，一个伟大的信仰，一个关于基督是弥赛亚的复活的信息，甚至是一种足以改变当时的整个世界的一种力量，一种价值观，不是通过议会广场，不是通过雅典学院，而是通过一群普通的和卑微的平民的宣讲，而开始改变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愿我这样说，当1949年之后，你会看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一场平信徒的运动。很多人可能会知道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位老的传道人叫做边云波，他今年已经89岁了，现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侍奉。他在1948年的时候蒙召传道，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歌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他大学一年级信主，在校园团契当中信主，在校园团契当中立志奉献做传道人。1948年他大学毕业，当时他已经不是他，当时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看到江山正要易主，国民党撤离大陆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所有人都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的改变和前面未知的道路，所以他有相当大的挣扎。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是找到一份工作稳定下来，等待这个社会的巨大的变迁，因为你不知道会怎么样，是不是要找机会逃出去都说不清楚，然后代职的来侍奉，还是要按照他在校园团契当中他所蒙受的呼召，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的这首诗里面描绘了他的许多的挣扎和他的整个的蒙召的过程。后来48年，他大概是在48年年底写下的这一首献给无名的传道人。然后呢，他去到了云南，开始在云南的边疆和少数民族的地区做宣教的工作。那么直到不到一年之后江山变色，在这之后他做了几十年的牢。当文革结束之后，边云波有机会去到北美，他才发现原来他在1948年当中国的巨变来临之前所写的那一首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已经在整个国内跟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流传了30多年。 到处他都会遇到人们在那几十年当中，这一首的诗极大的激励了他们。所以在安提阿我们也是看到一群无名的传道人，然后他们所建立的教会，这一群的人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呢？我说基督徒是一个群体性的世界，基督徒在这里是表明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公共的身份。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被识别出来成为了地方教会的成员。他们这一群人在城市当中存在，教会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的生活，所以这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形成了一种公共的生活。而基督徒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的身份，他们被非基督徒称为是基督徒，他们拥有了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公共的身份。那如果让我引用以弗所书的四章第十一节来描绘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过程，那么我会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会看到三件事情，看到他们如何形成或者被称为基督徒的。第一件的事情呢，就是聚集，二十六节，和教会一同聚集。什么是基督徒？不是一个单单在内心当中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人，而是一个和教会一同聚集的人，而是一个与主的身体，与你的弟兄姐妹的命运，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命运，在这个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人，他们被称为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在聚集当中，保罗与他们与教会一同聚集足足一年之久。第二呢，是教训。巴拉巴把保罗找来，他知道任何的一个福音的运动，任何的一天教会的建造，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他是用我们的话叫做慧眼识英雄。哎，在起初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门徒不敢接待他，是他把保罗带到了使徒的面前。当保罗被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所逼迫的时候，是他把保罗送去了大树，现在他去到那里寻找他，把他找回来。他找回来了这一位将来要被主大大的使用，大大的使用，超过大大的使用他，并且在之后会成为整个使徒行传接下来的所有的部分的中心的人物，和一位将福音带到地极的一位外邦人的使徒，他将他召回来，和他一起在安提阿同工。这是何等宝贵的一年的同工，在那里教训门徒，坚固他们的信心。第三一件事情呢，我们刚才没有读到下面几节的经文，就是有一位的先知起来预言说，在格老丢的年间会有饥荒。那这个记载呢，在约瑟夫的犹太古史当中也有记载，非常明确的知道犹大帝发生饥荒呢是主后46年，而格老丢在位期间呢是41到54年，所以我们能够非常的确定那个先知所预言的饥荒是在46年。而在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他们定义奉献，他们定义捐助，捐助他们在犹大地的弟兄们，在整个罗马古代社会的历史上发生饥荒的时候也会有赈灾，政府会来赈灾，贵族会来赈灾，或者是那些大富人家，但是大富人家一定在当时就是贵族了。总之这个社会的那些被视为是什么，就好像罗马雅典有一个官名叫保民官，对吧？那些被视为是人民的保护者的贵族和君王在上的，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会来赈灾。当时在 约瑟夫的记载当中有一位的女王曾经有一位皇后曾经来到巴勒斯坦的地区，在那一年当中来征战。但是呢，在罗马社会的历史上，从来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场平民的宣讲的运动一样，在他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场平民的赈灾的运动。就好像2008年地震的时候，家庭教会一夜之间浮出水面一样，一夜之间成为了在整个赈灾的过程当中中国民间社会最强大和令人注目的一种力量。在来到四川的100万志愿者当中，有超过40万是基督徒，远远的超过基督徒在中国社会当中的人口的比例。所以这表明几件事情：第一，教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需要依靠帝国的体制就能够独立的生存下去的一个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不但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甚至在他们当中发生重大的饥荒的时候，他们不依靠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也能够自足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已经形成了。同时呢，这一个事件来表明说帝国的一个界限，格尔丢无法预言大饥荒，不过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约瑟可以预言，神的儿女可以预言，并且使用他的智慧来祝福他所在的国家。那这一个的事件可能它的意义或者它的规模没有那么大，不过呢跟当年约瑟在埃及的故事是相当类似的。基督徒开始在社会上，不但在他们的内部，并且在整个的社会的一个公共的见证上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不但因为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甚至他们成为了一个经济的共同体，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超越了地上的国度的边界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他们所传讲的是主耶稣，或者是耶稣是主。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当福音传到罗马帝国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重要的主题不断的延伸，那就是教会与帝国的相遇。在这一章里面已经会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已经会看到有两个主的出现，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凯撒格老丢。耶稣是主和凯撒是主会在之后的整个教会的历史跟使徒行传的福音国度扩展的历史当中不断的会呈现出来这一个的主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件事：聚集、教训和捐钱。我们看到他们成为了一个共同体，聚集我把它称之为一个君王性的一个团体，教训我把它称为一个先知性的团体，而捐钱我把它称为一个祭司性的一个行动。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不但是一个持守和传讲使徒的教训的教会，并且是一个行动的教会。我们看见整个宣教的角色如此之快的发生一个 颠倒，那就是安提阿教会作为一个指挥，他很快的在他的母会面临饥荒的时候向他的母会来奉献，并且到了第十三章他接过了这一个宣教的大旗，而成为了之后所建立的所有外邦教会的母会。他差派保罗出去，保罗每一次的宣教从安提阿出去又回到安提阿向他的母会报告。所以我们渴望看到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渴望看到秋雨之福教会的指挥的出现，我们渴望看到那些分堂跟指挥成长为独立的堂会，我们渴望看到他们反过头来甚至帮助他们的母会，甚至我们反过头来看见他们成为宣教当中的重要的角色，他们开始生养子女，子女又离开他们与妻子联合。我们希望看到这一个在这个城市和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教会的生养， 我们渴望看到那一批一批的无名的传道人，那一个平信徒的运动，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当中，在今天圣灵在中国同样在行那伟大的奇妙的事，带来福音在中国的复兴。他呼唤一代的基督徒，他呼唤整整一代的教会，他呼唤一代的平信徒的侍奉，他呼唤一代的无名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同样的看到家庭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逼迫的意义。逼迫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逼迫取消了灰色地带。在没有逼迫的时候，你的信仰跟这个世界之间水乳交融，产生了许多的灰色地带，在那里面你不知道应该效法世界还是效法基督，你不知道应该听从圣灵的引领还是听从你肉身当中每一天有那么多的柴米油盐，每天有那么多的来自这个世界的声音，每天有那么多的来自这个世界的潮流。然而当逼迫来临的时候，逼迫可能在一夜之间取消灰色地带，逼迫使得效法基督还是效法世界忽然变得尖锐和对立，迫使信徒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黑白分明的选择。所以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松一松是为广传，紧一紧是为拣选。当外在的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看见福音的广传，看见教会的增长，松一松是为广传建立教会，而紧一紧是为拣选，就接近教会。在使徒行传当中，你会不断的看到这一个松一松跟紧一紧的循环，不断的看到这一个教会的广传跟主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教会的洁净和审判，会不断的循环在使徒行传的历史当中，也不断的循环在2000年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位的牧师说，在中国30多年的家庭教会的历史当中，或者60年的家庭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过三波的历程。第一波的历程呢，就好像对应着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第一段的形成呢，就是在荷兰和安徽的家庭教会，荷兰和安徽为代表的乡村的家庭教会的复兴，就好像是中国的耶路撒冷。而第二波呢，就是以温州为代表的教会，就好像是跳到了中国的安提阿。而第三波就是在2000年之后所出现的，以北京的城市教会为代表的，在中国的各大中心城市当中所出现的这一波的福音运动，是第三波跳到了罗马。我相信这一个的比喻，或者是这一个的类比吧，是相当的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上帝在中国这一个大帝国所做的工作，从乡村教会的复兴，从那一代一代的无名的传道人和平信徒的运动所奠定的福音的基础，当然在这之前是宣教士100多年来在中国所奠定的基础。当他们被赶走了之后，福音的棒被交在了无名的传道人和平信徒的手中。之后我们看见第一波改革开放之后福音的复兴，似乎是在中国的耶路撒冷，在小敏的诗歌所唱遍的那些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温州教会作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就似乎看到那里好像中国的安提阿。然后我们看到北京教会的兴起，以及北京所代表的这一波在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的第一城、第二城、第三城、第四城、第五城，在中国的这些省会城市和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当中所出现的这一场城市的福音运动和城市的职堂的运动。我们感谢主，主把我们放在这一个时代，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我昨天看见有一本书，他说到 他说为什么现代社会啊，尤其是英美，如果你去看电影，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呢，会特别的对犯罪小说跟侦探小说非常的着迷啊。你去看好莱坞的电影也知道，它几乎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那有一位英国的小说家，他说侦探小说呢，迎合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即人类渴望从那些看似彼此无关的事件当中去发现意义，从没有结构的一大堆的事件当中去发现结构，从没有次序的和没有线索的生活当中去发现线索，去发现次序的内心的最大的一个渴望。那么在所有的犯罪小说或者侦探小说当中呢，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去发现线索，你要去寻找结构，你要去寻求意义。那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去问谁是那个罪犯，因为所有的这样的小说最后都是要这个水落石出，对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他是那个罪犯。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悬念，就是谁是那个发现真相的人，谁是那个破案的人。这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有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谁是那个坏蛋，第二个主角谁是那个破案的人。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那些令人震惊的侦探小说总是会有出人意外的结局，你以为坏人是他，结果坏人最后不是他。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寻求信仰的一生，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侦探小说，我们在那一大堆没有头绪没有线索的，好像那些警察破案一样，把你的生命当中，把你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你的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所有的文件，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那个地方贴了 一面墙，希望从里面找出线索来，希望找到谁是那个坏蛋。后来我们终于找到，坏蛋就我爸，坏蛋就我妈，坏蛋就是我的上司，坏蛋就我们那个局长，坏蛋就是总统，坏蛋就是国家主席，坏蛋原来是我最亲近的那个朋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不断的来寻找那个坏蛋，最后我们找到了那个坏蛋，那个坏蛋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之所以痛苦，我之所以我的生命如此的不幸，就是因为他，因为我的丈夫，因为我的孩子不争气，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遇到一个很倒霉的老板，或者遇到很倒霉的遇到共产党，坏蛋就是他们。但是什么是基督教呢？基督教这一个侦探小说有一个比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更加令人意外的结局，因为所有的证据最后都指向坏蛋就是你自己。这一个小说最后的破案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家伙，那个罪犯，那个人就是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的上司，不是我们的统治者。我看到英国的笛福啊，在他的那个鲁滨逊漂流记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他在那个荒岛上，后来他去到住了很久了，然后他有一次进到一个山洞里面，他在山洞里面去的时候忽然很害怕，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好像一对绿油油的眼睛正在盯着他，他非常的恐惧啊。但是呢，他恐惧了之后，他忽然又安静下来，他那里面说，他说我平静下来，我开始意识到在这个岛上最可怕的家伙就是我自己，在这个洞里面最可怕的人就是我，而不可能是魔鬼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怪物。所以他说，我开始向上帝祷告，上帝帮助我，使我平静了下来。然后他走过去，发现那是一只垂死的这个山羊。所以让我举一个例子哈，在《天龙八部》里面啊，你们有看过《天龙八部》吗？那里面的那个乔峰啊，乔峰一直在那里面寻找一个大恶人，对吧？他一直在破案，他一直想找那个背后的带头大哥， 结果到最后呢，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自己，原来他就是那一个，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就是那一个大恶人。当然呢，这是一个冤案，所有杰出的侦探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冤案，都有一个一开始的冤案，一个被冤枉的好人。所以基督教也是这样的，第一有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真正的罪犯是你自己。第二有一个比所有的侦探小说里面都更大的一个冤案，那就是从一开始，甚至从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从一开始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宇宙的历史当中，就设置了一个冤案，设置了一只替罪羊。那一个说出真相的人，那一个破案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一个侦探小说，是一个犯罪小说。福音是关于有一个人在罪孽当中沉沦的故事，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但是福音是一个拯救的犯罪小说，是一个带着拯救的主题的。它的意义不是在，不仅仅是在结构线索当中呈现出来，而且是在恩典当中向我们所呈现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对你们说，每一天我们活在这一个安提阿的城市当中，我们活在这一个异教的文化当中，我们每天都接触海量的信息，我们每一天都亲身经历到生命当中无数的细节，但是绝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对于自己身临其境的这一切，都缺乏一个线索，都缺乏一个线索，找不到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线索，可以把所有的故事都联系起来，可以把你所经历的每一件的事情都串起来，而从中看到意义，发现那一个罪人，然后看见那一位救主。你知道吗？就算我们这个世界，就算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越来越发现我们陷入在一个危险当中，意义、盼望和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激情，我们都被这些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事实所夺走了。我们每天总有做不完的事，我们每天总是有看不完的需要知道的信息，我们总有自己的许许多多的计划，我们渴望，我们渴望看见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遭遇，构成一个更大的故事，一个更完整的故事的线索，而那些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那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的意义，否则你的生命没有意义。你不只是单单的信靠这一位主而已，你必须被融入在这一个休戚相关的主耶稣基督可见的身体当中，你必须在这个城市当中和你的弟兄姐妹一起被称为基督徒，你必须在这个城市当中活出那一个公共的见证和那一个公共的身份。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很多不清晰的东西开始清晰了，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的主日，你们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进入到会堂里面来，以及坐在这个会堂当中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怀疑，我们的惧怕，我们的困惑，我们的信心、盼望或者我们的失望，最终都会构成一个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故事，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在其中浮现出来。那些无法发现这些线索，无法从这些杂乱无章的细节信息当中看见意义的人，他无法 在这一间教会当中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你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干涸，你会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统治，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牵引，你的节奏被这个世界的节奏所决定，你的日程被这个世界的日程所安排。所以这个城市当中的其他的人没有办法发现你是基督徒，没有办法发现这一群人是基督徒，并且这一群人在这座城市当中被这座城市里的人所惧怕，也得这座城市当中的人的喜爱。所以这样的人，老实说，他终有一天，他很可能会选择离开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当然他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时间重新的进入一间主的教会，然后在那里再一次的陷入到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实当中，需要他重新的去发现他的信仰和他的人生的意义。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呢，那些在这间教会和在其他的主基督的教会当中留下来的人呢，我们会发现，而且我们活在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人生的线索当中，我们信仰的线索当中，我们就会被我们之外的人称之为是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最近不断升级的这个浙江的拆十字架的事件，我们看到在温州的教会当中有一些传道人和信徒开始有了更激烈的反应。在这一周，我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注意到，在温州有一位传道人，他们的教堂要被拆十字架，他写出了一封好像遗书一样，表达他自己的殉道的精神。他要在那一个会堂，在那一个十字架下面开始进食，要一直坐在下面，直到十字架被拆下来。他做好了殉道的预备。有人说，这是温州教会很久没有看见的一种殉道的精神。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劝这一位弟兄说，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神对他的带领。但是因着这样子，在整个的教会当中甚至也带来分裂，因为有很多的人因此受到牵连。政府会去找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兄姐妹，和每一个家里面开了厂开了小店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受到影响，甚至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公司或者是店铺被迫的关门。所以在教会当中出现了两种的声音，一种的声音支持这一位的传道，另外的一种声音要求他停止，因为你会把大家都害了。昨天我们的上访者团契也再一次被迫的停止，前天这个国宝跟警察再一次的来找我们，找牧师，找长老，找我们的同工，要求再一次的停下这一个的上访者的团契。那我们说，如果因为局势紧张，因为你们有压力，要我们停一次，甚至停两次，停三次，我说我们其实可以配合的，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是为了帮助他们，我们也是会看到，我们希望福音能够进入到上访者这个人群，就如同我们希望能够进入到公务员的人群当中一样，我说我们可以配合，但是如果你们的心智是要停下这一个团契，是不允许我们教会做这一个团契，那么我对警察说，你们要预备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要预备付出沉重的代价。你们不是抓一次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抓两次，抓三次，抓十次，你们也不是抓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秋雨祝福教会会一直做这一个团契，无论你们怎么来，我们都会做这个团契，无论你抓多少的人，我们都会做这个团契。那后来，但是昨天呢，他们再次的跟我们，这个包括是国宝大队，跟我们讲说，昨天把这一次先停下来一次，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约好教会的牧师、长老跟同工呢，会一起跟我们的所在的社区的派出所和成都市公安局的国宝大队啊，来进行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和谈话。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呢，好，那我们就把昨天的 这个上访者团体呢暂时停下来了。那同样的，同样的，如果因为我们的事工，无论是反堕胎的事工，无论是上访者团契的事工，还有大学生校园团契的事工，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我们与这座城市的文化跟这座城市的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单单是在以前为着一个主日当中的敬拜来发生和经历到逼迫，我们现在开始因着教会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更加的彰显的一些怜悯的事工跟福音的行动，而会跟这个城市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张力。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逼迫临到教会，如果它牵连到你，你会怎么样？你会说我们把它停下来吧，不然我们教会已经有5个弟兄姐妹失去工作了，已经有20个弟兄姐妹有警察上门来找他了。在北京守望教会过去的这3年当中，有超过20位的弟兄姐妹失去工作，有超过100人次的弟兄姐妹被带到警察局或者是被行政拘留，有10几位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在本地没有户口的，被遣送自己的原籍。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被称为基督徒，在这座城市当中被人看到是一群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人，他们代表着一个未来的国度，在这座城市当中的大使馆，他们代表着一种不再惧怕死亡的力量，而是带着生命的力量，他们活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竭力的要在这个城市当中传扬福音，他们竭力的要使福音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犹太人当中一样，使福音进入到这个城市当中的各种的人群，尤其是那些敏感的人群、边缘的人群、贫困的人群和那些被这个世界藐视的人群，被执政掌权者所藐视的人群。所以我对警察说，我说你今天来到我家里是来威胁我，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威胁不了我了，也许你有一天拿着钱来找我，那王一牧师明天停下来给你3000块钱，我说那我不是就受贿了吗？那你岂不就政府向教会行贿吗？当然你现在不会这么做，因为你有枪，你是来直接来威胁我，但是我说威胁我不也是向我行贿的一种方式吗？我如果听到，我不也是收受贿赂吗？我是神的国度的公务员，我能够收受你的贿赂吗？我能够因此出卖我的国家吗？我能够出卖那一个教会的身份吗？我能够出卖那一个长子的名分吗？我能够出卖那一个基督徒的公共的身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愿主能够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无论我们参与在什么事工当中，我希望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都有你所参与的事工，在这个教会当中侍奉神，并且也为你的弟兄姐妹洗脚。你在这间教会当中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为你的弟兄姐妹洗脚？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这间教会当中的一个装饰品，而不是这个教会当中的成员。如果没有的话，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你的个人的生命和整个的教会遇到冲击的时候，当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巨大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与整个的生命体乃是割裂的，乃是游离的，除非你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休戚相关，除非你与其他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一定是在每一个不同的事工当中，但是如同圣经所说的，上阵打仗的跟看守粮食的都一同得主的赏赐。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我们背着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就是在我们的名字里面 有基督我主的名字，求你使你的教会不羞辱这个名字，求你使得浙江的教会不羞辱他们身上的基督徒的这一个名分，求你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求你使秋雨制服教会的每一位的会友不羞辱这一个教会成员的在外邦人在不幸的世界的面前被识别出来的那一个基督徒的绰号。主，我们以这一个名称为我们的荣耀。主，我们知道这个名称代表着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见证福音的公共的身份，我们也知道这个名称在安提阿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意象的开头，直到今天中国城市当中的福音的运动。我们知道这一个称谓代表着圣灵将在人类的历史上为主赢得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所以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成都这座城市，这一座拥有1500万人口的中国的第四城。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21世纪的文化的潮流甚至是试探和诱惑当中。我们感谢主，你把我们放在一个无神论的政权的一个社会的巨大的危机跟转型的历史的时期，因为这一切意味着你要使用我们，使基督徒透过我们的见证，好叫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基督的名被称颂，基督的名被高举。愿你使你的儿女活在复活的基督的生命当中，而不是活在这个世界叫我们死的力量当中。求你使我们从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去看到其中的线索，其中的结构，其中的次序，而这一切都指向我们共同所信的这一位复活的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求你怜悯这间教会，求你帮助这间教会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点时间默想神借着这篇道给我们讲话调整是什么。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唱诗711首《气连妙计》，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用去唱诗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愿神来使我们彼此连接。